好，我们继续啊，最后一段。因佛教之开展，外来的障碍也随之而生。四件事嘛，都是缘起的四件，都是相对的哈。婆罗门反对之，以其一反婆罗门教三纲。好，我们知道佛教好是反婆罗门教的哈，所以婆罗门当然也是会反啊。苦行沙门反对，因为佛教呵斥什么？呵斥苦行为痴人啊，愚痴。世尊之游化常与世众弟子聚，世众就是在家出家，还有僧俗哈，总共世众啊，僧俗还有男女世众哈。那么常与世众弟子一起哈，你看什么什么？1250人聚哈，这样子哈，然后贫乞者亦随之，哈，不但是世众弟子，连乞丐也跟着来哈。此无所有者之集团游行啊，常使城主颁书经之制，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票这么多人，也乞食啊哈，那么就有些外道嘛，就觉得说啊，只要世尊一到哪里哈，因为佛法正是新的时候嘛，那这些外道相对的就一些供养会受减嘛哈，所以呢就曾经有人说就佛陀预计说哎，佛陀就要来了，好，然后这些城主们就互相商量制定一个约哈，一个就是内定一个约束，就是说谁要是供养这个世尊的话哈，就要罚钱。就要罚钱，好，凡书经之制就要罚多少钱，这样子，好，谁要去供养就要罚钱。所以世尊到了那个地方，托不到钵，空钵而回。村主发吉利之论，吉利就是两难。好，那曾经呢，有时候你就问佛陀哈，那你是希望这些村民们能够很和乐吗？哈，那如果说不，那你就跟世俗一样，哈，就是说，并不会很希望这些村民很能够很富裕，那你跟就是凡夫嘛，凡夫总是嫉妒吧，哈，不喜欢人家他，那你如果说，同意。这些百姓们能够很富裕，可是你一次又一票这么多人来，哈，来托钵，哈，好像说难听，你就想要这样来扫这样子哈，这个就这样子哈，那就要故意问难佛陀，佛陀就说了一句话，佛陀就说哈，他说我成佛，我修行多少劫来哈，我还没有听过。会因为供养僧众而怎么样而贫穷？那会贫穷，我们知道说有什么五家所供，财富是五家所供，对不对？哈、哦，大水大火啊，哈、哦，恶王啊，哈、哦，不孝子啊，这些是五家所供，财富五家所供。我还没有听说过有这样子的这个供养僧众会贫穷这样子，好、哦。于若农工如农奴代工哈，农奴代工是什么？我们知道那个种姓嘛，种姓阶级对不对哈？种姓阶级，那么奴隶就是要从事这些工作。但是我在佛门里面，奴隶是平等的哈，这个四姓出家哈，都是平等的哈。那么因此呢，有些这个奴隶就会去出家，然后这些没有出家的人就不太想做了，因为你看出了家是受恭敬的，然后我没有出家在这边哈、哦、这个是不受尊敬的，那就很那个嘛哈、哦、那这些奴隶的主人就不太高兴了哈、哦、然后就听说就是跟这个进饭王说了哈、哦、然后后来就说就后来佛陀就制定了一个戒条，就是说奴主不同意不准出家。好，奴主不同意不准出家。奴主就是奴隶的主人， 奴隶的主人不同意的话，不准出家。好，就比如说像那个罗侯罗他们出家了，后来净饭王就提议啊，父母不准出家，好，父母不允许也不可以出家这样。所以佛陀自戒都是有因缘的，有因缘才制定这样子，有人反应了才制定。那五人解甲啊，病死智者为之不快哈。这个五人解甲就是，有一个王哈，他有两个主要的军队，一个是很善于剑法，一个是很善于功法的。那其中有一位呢，就亲近这个学佛，亲近师父学佛了哈。那学佛之后，这佛教是讲不杀生的嘛，对不对哈？那这个战争的话，这个就是杀生啊，所以。这个国王就觉得说，那军人就是要负起你的岗位，那怎么这不杀生？好，你现在我现在派你去攻打某一个城市，叫那个将军，你去攻打某一个城市。那这个将军就跟师傅讲啊、哦，就是跟师傅讲。那师傅还是不他这个讲了，我是觉得太那个，他就说师傅就说啊，你去哈，你还是呢，射箭啊，这个不要有那个什么射弓，用弓呢不要有那个弦，但是这是不知道怎么用。那但是他就总而言之就是说尽可能就不杀生。后来那个他说，那现在国王派我去了，我怎么办？那据说这个师傅就叫他说，你去，然后你就在他们城门不是要驻扎嘛哈？那你在驻扎的时候呢，你们就送什么诵经啊？后来就据说这样子啊，那这些里面的人就吓坏了，好像是某个大将军要来攻打他们，他们就城门就自己开了，就投降了。啊，有这样的事。好，然世尊之教以就近之解脱为主，方便之社会救济。那恶于时事，未能一展所长。好，虽然外来有些障碍了哈，但是世尊的教化者是以解脱为主哈，那做方便的社会救治，但碍于时事哈，没有办法好发挥他的这个长处哈，故佛教之受压迫呢，也以外道为多。好，下面就几个哈，待与而谤佛哈，就是外道们嘛，当然是对佛教有点嫉妒啦哈，他们就想要怎么样来毁谤啦哈，就叫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哈，然后呢肚子绑一个脸盆哈，假装做怀孕了哈，那来毁谤佛，那当然都没有成功啦哈。那还有呢，埋尸以相毁，这就是说，另外就是说啊。找一个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哈，然后呢，最经常在出入于这个金色哈，出出入入的，然后有一天突然被杀了，埋在那个金色的树下啊，然后就说这是四沙门子所做的啊，这样的相会哈，甚至有色火坑毒贩害佛的哈，那也是嫉妒啊。然后就告诉一个长者说，好，你就说你要供养佛，好，那个饭呢，供养佛身，然后饭呢就有毒啊，哈，然后甚至呢这个房子啊哈，就要给他哈，类似弄火灾来害。当然，这佛陀不可能哈，佛陀的这个福德因缘呢，不可能被害的了哈。那但是就有这么记载的这些事情哈，那其中。有以什么提婆达多之摧残佛教者为罪孽。提婆达多也是算是佛的堂弟啊。提婆达多佛之堂弟哈，从佛出家，受韦提希指阿瑟世王的礼敬，哈，染着利亚，哈，因为又礼敬了，当然是染着利亚，与阿瑟世谋劝杀父王哈频婆娑罗为新王，自己呢则杀佛，要另创哈。这个所谓的心佛，那么遇害佛者好多次啊。经典记载说放罪相，好，我们知道罪相的力气很大的，好，他把罪那个相灌醉了哈，然后要去踏佛，刺啊死狂人，后呢头大石啊，就是从山顶上哈，那佛陀要经过 这个山脚下，那从山顶上好掉丢这个石头哈，而皆目不目，而皆目的不果，就是没有达到目的地了哈，就是没有成功。人自称为大师，好，乃自称为大师哈，创无法是道，无法。他说这个是修行方法，这五个是修行，而毁了佛法是讲八正道，对不对？好，佛陀是讲修行就是要修八正道，认为这个他说无法是道，好，这五个修行方法是什么呢？净行受，粪扫衣，就是说穿的都破破烂烂的哈。净行受，常起食，净行受就是从这一生好到死，好穿粪扫衣，常起食，还有呢一坐食，就是坐下来吃，好吃到饱，好就不站起来这样子哈。净行受，常入座，好入天而坐，好不食一切鱼肉血。血味盐酥乳等，啊，就是吃素啦。有人说这个最早吃素是提婆达多啦。那这个呢，无法的严峻呐，哈，很类似什么耆那教的苦行。那么他提出这个无法，那这个有关于这个，我们下一单元会提到。那么以十众上。崇尚苦行，乃使佛教之五百心学暂时叛教而去。好，据说呢，他起来起哄了之后，哎，有五百个心学呢，哎，也被他吸引过去了，暂时的。后来还是被舍利弗目犍连给他渡回来了。好，所以说只是暂时，好叛教而去。佛与弟子虽累受正教之破坏，哈，从未教宣。好，就是教练就吵闹了哈，很少留于感情的用事哈，沉静悲悯，一以德化哈，终于心安理得中圣之啊，这个就是佛陀的这种教化啊，非常的像如沐春风一样啊，这些弟子们就像如沐春风一样啊，所以呢，很快的啊，传遍了恒河两岸。好，世尊的教化，我们从《阿含经》里面可以看到，世尊的教化是这么样的平易近人，啊，不会像这样子，好像神一样哈，啊，这个莫测高深的，啊，它是非常平易近人的，这是从《阿含经》以及跟这个《律藏》里面可以看到的，啊，导师揭露这些，啊，世尊，那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进入。这个第八单元哈，就是生产生活，佛法生哈。好，生产生活哈，就是出家哈，佛法生三宝的生宝。首先提到这个出家戒法，哈，出家我们说，僧众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团体啊哈。那这个纪律哈，就是戒法，哈。戒法，好，那我们这边呢？我这个单元呢，并没有以什么印度之佛教跟印度佛教思想史哈，我比较没有哈，因为这个是特别整理出来的，好，所以呢，有关于出家戒法呢，我想就用《成佛之道》的第四章哈，《成佛之道》这本书是，我们上次讲过是，应顺法师为我们中国佛弟子所写的一个学佛指南，好，那在这第四章是属于解脱道，那在这解脱道里面呢，针对的出家戒法呢，那么有一个蛮详细的说明的哈，那我这边把它重点的，好做这样的一个提示，字可以吗？会不会太小？这样子的字哈，好，出家的特性，好，我们在家出家的一个界定在哪里？好，就是男女的互相占有跟经济的私有，好，这是在家出家的一个界定。好，那出家就是远离这两个。好，那出家的戒类有三类五种，哈，沙弥、沙弥尼，好，尼就是女众，好，是守十戒；比丘、比丘尼叫做具足戒。啊，另外呢，戒于 沙弥尼跟比丘尼之间有所谓的四刹摩那。照印度的戒法是，四刹摩那应该是在沙弥尼跟比丘尼之间。可是事实上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四刹摩那应该是在沙弥尼之前，就是在家要成为沙弥尼这个过渡时期，叫做四刹摩那，叫做学法女。四刹摩那应该是在家要到出家成为沙弥尼之前的这段时间，叫做学法女。学法女，因为就他的戒条来讲，其实是五戒，它叫六学法。好，五戒里面呢，再加上什么过午不食，啊，这六学法，所以是应该是学法女，应该是在家到沙弥尼之间的，一个过程。那么，当僧团主要是以受具足戒者为主，那么受具足戒的条件是要年满二十，所以沙弥不够资格参与这个表决，受持戒要年满二十，要有三思七正，我们说皈依的话只要怎么样一个师父，沙弥戒的话要两位，那么具足戒的话要十位，还要有三一，三一就是这个三一是因为佛陀他在印度这样的天气，那么认为说初夜还可以，中夜可能稍微凉了要再加一件，但后夜更凉了需要再加一件，这样三件大概 OK， 就是三一。那原则上出家众就是三件，那并且当然说你要出家之前要有准备好，还有并且要得僧团的许可，这些条件。那么这样的条件呢，在这种物欲横流的世间呢，比起其他的戒法比较更严格一点。那么而且呢，这个出家嘛，就是要远离男女嘛，所以说胜情欲，胜就是战胜了，战胜情欲啊，因为情欲我们说食色性也，人的本能，那么出家要克服这个，所以呢也显得很难得，殊胜难得，那么既然殊胜难得，所以受了戒应该要怎么样，要守戒，不要放逸，放逸的话会怎么样，袈裟下失人身，好不容易身为人而得闻正法，得闻佛法，那甚至又出了家没有好好守戒会怎么样，会赔本，袈裟下失人，就下辈子反而呢不能成人，那真的是亏本了。具足戒中除了不准忏悔的极重戒，就是杀盗淫妄，这是极重戒，信戒犯的其余或轻或重的戒都应该怎么样，如法忏悔。如法忏悔就是有一定的一个程序跟处罚。所谓忏悔就是请求原谅，忏是请求原谅，那悔呢是要把你所犯的错说出来，说将自己以这个以将己过发露出来，然后请求原谅，这叫忏悔的意思。因为犯重戒为什么要透过这样的制度呢？因为如果是犯了重戒，它会有果报啊，我们说这种业嘛会有果报，果报是未来，但是呢它也会影响现身，为善的力量，比如说你做了一件亏心事啊，人家不知道都没有人知道，但是你自己知道啊，那会障碍为善的力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自己知道，那这样的一种阴影啊，那我们说它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那为什么叫障碍现身的为善呢？就是说当你在修定的时候，这些潜意识会跑出来，那你会恐惧会害怕，那么这个容易怎么样，这个就是所谓的善恶熏发了，那么定慧就会造成，那这样会障碍你定慧的熏修，那么也会障碍你怎么样 这一生的一个善行，好，那么能障碍定慧的熏修，那么当然会障碍你的证悟解脱了，啊，因为出家本来就是要解脱的，啊，所以呢，佛陀特别设立这样的一个制度，好，有罪要忏悔，要如法的忏悔，好，所以呢，彼此之间哈，如果发现好这个同道有犯错的，那么也应该要劝他忏悔，好，忏悔则清净啊。好，就像我们犯罪的人去服刑回来，那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好，那如果对方不愿意忏悔，就要怎么样？公开举发，以保持僧团的清净。好，佛陀，好，佛教佛陀是又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让僧团能够清净。好，如果犯罪而忏复偿，那么会怎么样？越来越严重。我们说东西脏了，你没有洗啊，那盖得越紧了。臭的越臭，对不对？好，所以复偿过失越来越严重，好，所以要怎么样？加重处分。好，如果依法忏悔，就叫做出罪，好，恢复到戒体的清净。那么出罪之后，同道不得再怎么样旧案重犯。旧案重犯的话，那就有错有罪，好，要罚。好，佛教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好，让僧众能够这个忏悔则安乐。好，那这是戒条方面。另外出家戒，好，除了这个杀盗淫妄的根本戒之外呢，那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好，包括什么？对于饮食，好，我们说知节量，好，勤修勿逾节，好，守护根本，好，那么要做到这些，好，然后呢要怎么样？要自知所行，好，这四个是阿含经常提到的，好，叫做什么？密护于根门，饮食知节量，勤修勿逾节，依正知而住，好，这是什么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记诵，哈，那这是四个阿含经常提到的，另外两个就是对物欲要知足，啊，出家众以少欲为足嘛，好，物欲要知足。好，对人事要远离，好，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闲杂话，好，对人事要远离，好，那能够做到这六个，那么才能够呢这个少业少恼，好，否则的话会怎么样？烦恼多，犯戒就容易犯戒作恶，好，那么如果能够做到这六个，那么就一切生活纳入规范，好，犯戒因缘就减少。你能够如法如律的话，那比较不会有犯罪因缘。即使犯罪因缘偶然一个现前，那么也会马上提醒警觉，那么这样子能够做到戒法清净。那么戒法清净就是什么？修定的基础。好，这个是在成佛之道很简单的哈，把这个出家的戒法做了这样的一个介绍。好，那出家基本上好有这个戒在约束。那另外呢，导师在这个佛法概论，哈，那么特别提到这个僧，好，佛陀为什么要成立僧团？好，那这一段我是觉得蛮好的哈。他说，起初世尊也只是嘛，为出家弟子提示法味同受、财力共享的原则。好，我们刚刚讲过嘛哈。等到出家众一多了，就开始自戒，好，是称为和合的僧伽。好，僧伽就是僧众的意思啦，好，合众，好，人多了难免会有一些问题哈，那有人犯了就开始自戒。那么因为我们现在离佛都太远了哈，而且文献上也不能够很充分的去掌握哈，那但是呢我们从律藏里面可以看到说我们中国有所的这个律藏有什么四分律、五分律、僧伽啊、大众僧伽律等等的哈。那从这律藏里面可以看到说，世尊自戒的动机啊，为什么要自戒的动机？那每个律藏大概就讲提出十个原因，哈，每个律藏都有提出十个原因，就是这些大德们哈，归纳出佛陀为什么要自戒的一个原因有十种。那这个十种有些就有点重复， 雷同的重复的，所以呢英顺导师把它归为六义。这个六义非常好，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叫做和合义，六义的第一个叫和合。僧团首先要和合嘛，一个团体。什么叫和合呢？他说僧团的组合建立在律制的基础上，就是大家共住啊，总是要有一个律制，就是戒律的基础上。严格的戒律纪律呢，成为摄受深重的向心力。比如说我们大家在一起一个道场里面，总是要规定几点起床，几点做客吧，几点吃饭吧，对不对？不然不要每个人说想吃饭才去厨房，对，这样也不行啊。所以严格的纪律成为摄受深重的向心力，大家都从上到下都要遵守。那么这个在律藏里面叫做摄身即摄身。那么应顺导师认为这两个就是什么？就是和合。大家要共同遵守这个戒律，这个叫和合义。第二个，和合的深重有律法可守，有戒律可守，那么这样才能让各安其分。你顾大寮，我顾课堂，对不对？各安其分，彼此融洽味道。那除了执事之外呢，那大家都是为求解脱，融洽味道。那么这样自然能够做到怎么样？令身安乐，这个叫做安乐义，和合安乐，各尽其职，这样能够安乐。第三个，广大的僧众闲于不起呀、周立盘陀伽，很笨的也可以出家，很聪明的像舍利弗也可以出家，闲于不起。在这种情况下，有了律制，那么无惭无愧的犯戒者，无惭无愧，犯戒者就是无惭无愧的，无惭无愧是形容犯戒者，因为无惭无愧嘛，才会犯戒啊，有惭有愧就不敢犯戒了，在大众的威力下，不能不接受制裁，比如说你犯了什么罪，那这个要属于什么制裁？你在因为半夜要开会啊，那你要接受大家的制裁，否则的话你就这样，不能留在这个僧团里面。那有惭有愧的真心味道者，在这样集团的保护下，就能够让安心为法护法，各安其分嘛，不会因为人事的纠纷而退心。在事实上，在现实生活里面，很多是因为这样人事的纠纷。我们不要说僧团呐、其实，家庭呐、这个公司啊，很多是这样的事情，因为人事的纠纷而这样退心而离开。那如果说，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纪律，你真的犯错，你要接受处罚。那么这样子呢，那不犯错的人就能够很安分的在这里自己的岗位上呢，为法护法，修学佛法也这样护法。那么这个呢，在律藏叫做折服无修人，无修人就是犯戒者，无惭愧的。那有惭愧者安稳住，守戒者呢能够怎么样？安稳，在这里能够住得很安稳，不会被人欺负。这个老师叫做清净，这叫清净义。刚刚已经提到和合安乐，现在又有一个清净，那这三个是律制僧团的三大美德。僧团的特色在这个地方，僧团，它跟一般团体有什么不一样？和合安乐清净，和合安乐还要清净。第四，佛法的久住世间，不能离开社会，社会的信解佛法，做学理的研究者少，依佛弟子行为决定者多。比如说一个人学佛，很少人说我研究又比较宗教，又是基督教，又是佛教，然后觉得佛教比较好，然后再信佛，很少人这样子。像应顺导师这样的很少，大部分是这样啊，你的好朋友啊，他信佛，然后他叫你来参加活动，你觉得你对他的信任，然后你来学佛，大部分是这样子。所以依佛弟子行为决定者多。 所以要有和乐清净的僧团，好，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僧团的话，能够做到不信者令得信，不信者就是还没有信仰佛教的人。好，你看哦，佛教的僧团是这么样子的，和和安乐清净，好，大家就觉得哦很敬仰，也很喜欢啊，到道场来，对佛教有信心啊。不信者令得信，以信者增益信，就本来他学佛的，哇，原来僧团这么样好，对佛法什么更有信心，那么这个叫做外化义。好，这样就能够怎么样让社会大众怎么样越来越多人信仰佛教。好，这叫外化。第五，在完善的僧团中，人人意见权，就是住在里面的人，刚刚第四个是指对外，那现在是住在里面的人。好，在这样的一个和和安乐清净的僧团中呢，人人容易健全。好，因为你安分的话，你就能够为法服务，你不安分的话，你就要接受处罚。好，如法净化身心而得解脱。好，就在这里面的话，容易怎么样，好，这个达到身心的净化而得到解脱。好，那这个在律藏里面叫做什么，于宪法得漏尽，宪法就是现身呐、啊，能够得到什么？得漏尽就是断烦恼，好，得解脱。未生诸漏，令不生，还没有升起的烦恼了，不会产生，啊，因为都是如法如律嘛，好，不会让你有犯戒的因缘。这个叫做内证义，内证义。那么这样子，有了和乐清净的僧团，好，那么对外能够适应环境。或者社会大众的信仰，对内能够净化身心而得解脱，那么佛法也就达到怎么样久住的目的。好，这个叫做正法久住义。好，总共六个，一定要先和和，好，能够安乐清净，就能够达到正法久住。和安乐清净，内证外化，达到正法久住。好，所以世尊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律法，好，就是戒律，好，来摄受僧众，把住持佛法的责任交给僧团，好，住持佛法，僧团成为佛法久住的唯一要素。因为佛陀不在了，那法自己不能讲话，对不对？那僧，好，能够弘法，好，说人人弘道，非道弘人呐、啊，好，那么所以以佛陀。达摩就是法顶足而成为三宝。好，所以成立僧团的第一义就是要怎么样，僧团的一个很重要的是要怎么样住持佛法。好，僧团的责任就是什么，住持佛法。好，出家众的责任就是要住持佛法，因为佛陀把住持佛法的责任交给僧团。那什么叫住持佛法？不是当住持叫住持佛法，好，而是什么？好，不是当住持叫住持，而是要怎么样？佛法本质的保持啊，这句话非常重要。住持佛法不是当住持哦，而是让你能不能保持佛法的本质？佛法的本质是什么？请问佛法本质是什么？佛法本质是什么？解脱。好，对，佛法本质是解脱。还有呢？菩萨道。哦，佛法本质是解脱，慈悲菩萨行，这是佛法的本质。所以在佛法的弘传中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就不是佛法。好，但是历史上，好，我们在这个佛法会在印度消失，那跟这个佛法本质的没有保持是有绝对的关系的。好，那这个是世尊健身的目的。那再来就是原始佛教的僧团生活了，好，这是我们刚刚从戒律里面好的这个情况，好，以及为什么是这件事呢？好，那僧团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那这个是我自己的这个毕业论文，哈，有关于导师的律学呢、啊。那我自己里面这个论文里面的一段，那我想就是说这是因为整理过的，哈，所以方便大家那个哈，有关僧团组织啊。好，事实上导师他透过律藏发现，好，古德从金分别的探究，金分别就是戒金，就是戒金啊，哈， 律藏里面的经就是指戒经，就是波罗提木叉经。好，那这个分别，分别就是什么？就是解释。分别就是解释，就是对于戒经的解释，叫做经分别。对于戒经的解释，好，那当谁来解释？当就是这些古德们呢、啊。好，那佛陀是自戒的，自了戒之后呢，这些古德们啊，在研究中呢，那么对于这些做了解释。好，那么古德从经分别的探究中呢，得知佛陀自立学术就是戒。自立戒跟说波罗蜜木叉的目的是为了一个大理想。好，佛陀为什么要自戒？就是怎么样？犯行久住，正法久住。自戒最多用的，我们刚刚说佛法把住持正法的责任交给僧伽嘛。好，僧伽负起什么？住持正法的责任。住持正法就是要让什么佛法久住。好，所以僧团负起的这个大责任就是正法久住。那有一大理想就是要佛法久住，好，那十种利益我们刚刚讲过了哈。那对于这十种利益，因为各个律藏哈开合不一啦，哈，有的说有的把这个分成两个，有的把两个分成一个哈。那么印顺导师把它归纳为六义，就我们刚刚讲的哈，和合、安乐、清净，好，才能够什么外化内证而达到什么究极理想，就是什么正法久住。好，这六义，那这六义也就是说，有了和乐清净的僧团，好，那么才有呢集体的组织力量之外呢，好，以怎么样外化内证，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啊，那整个团体的力量好能够这个产生什么外化内证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好，那么从梵行久住中达到正法久住。梵行久住，梵行就是清净行啊，就是戒行，达到正法久住，然后广利人天的大理想。这里面呢，和合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好，第一个条件要和合。那么和合里面呢，和合的内容就是六和合，六和合，好，见合同解，戒合同行，利合同均，义合同悦，与合无争。生和同住，这叫六和合。在这六和合里面呢，前三个好分别代表着思想、律智跟经济。好，思想、律智跟经济，前三个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才有和乐清净的僧团。好，所以这是和合的本质。好，这三个是和的本质。那有了这三个，那么表现在生活上，那一定是什么？义和同悦，就是精神上是志同道合的，叫义和同悦。精神上啊，志同道合。那生和同住叫做行动上是有纪律而合作的，生和同住。好，不是只是住在一起啊，一起吃饭，一起排班，不是这样的意思啊，是有纪律而合作，生和同住，好，与和无争，好，语言文字上，好，语言包括文字，好，是很诚实正确，充满和谐友谊的，好，与和无争，好，不是嘴巴不吵架，可是心里在什么啊，葫芦里面怎么样，好，闷骚。不是这样子哈，是诚实、正确、充满和谐友谊的。好，那表现出来是这样子的哈，志同道合哈，有纪律合作，那么充满和谐友谊。好，那这六个里面，前面三个最重要哈，它是一个和合的本质哈，所以对是这三个呢，我们需要去认识它一下。见合同解，什么叫见合同解？好，是建立在同等的教育基础上。好，出家众有五年不得离一子师修学的严格义务，五年不得离一子。好，在戒定里面有这样的规定。那五年内就要怎么样？主要是要一面修学戒律， 哈、哦、制度，哦，戒律的话就是戒经里面说的，一面要怎么样熟悉僧团中的一切僧事，啊、哦，比如说如果以中国的僧团的话，比如说啊、哦、所谓的五堂功课啊，好、哦，那这些要会，好、哦，那这些呢，僧团的僧事，那就是在戒度里面说明的，好、哦，戒经跟戒度不太一样，好、哦，戒经就是戒条。比较道德的话，那建度呢，建度是属于呢僧团的一些团、哦、体的一些事实、哦、一些事情的规定叫建度。那么五年内要依师修学、哦、学戒律，学僧团的事情、哦、然后呢才怎么样修禅观或向善知识求教授教戒。修禅观随便临下禅修，那么请法，好、哦，或与同道们呢、啊、互相论议，好、哦，这是我们从阿含律藏里面可以看出来的，好、哦，早期僧团的僧众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好、哦，所以这里说，故古德说，好、哦，古德这个是我们中国啦，这个好像是莲池大师是啊、哦，他说五下以前专精戒律。我在沙弥律里面啊，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出家前五年呢、啊，要怎么样专学戒。啊，那导师是认为这个解释有待商榷，就不是很正确。好、啊，因为你看，我们从阿含律藏里面可以看到，除了学戒、学僧团的事情之外，还要怎么样禅观、求教授教戒。所以不是光学戒律啊，不是光学戒律，好、哦，非做光学戒，而是要在什么？出家众要在出家弟子要安住在僧团中呢，完成高洁的僧格。那法是很重要的，法才能够解脱啊。哦，那为什么七岁的沙弥证阿罗汉果？怎么能证阿罗汉果？当然是法断除烦恼才证阿罗汉果。所以佛陀时代不是说光学戒律的，是要怎么样？要禅观，要求法，好，要互相的切磋论议。依佛陀当时指示弟子们修学的方法跟程序，是要弟子们讲依子师尊精勤修学，好，在大众和乐尊师重道净化身心的和谐气氛中呢，自求解脱或外行教化，是这样子的。佛陀的僧团当时是这样子的生活方式。那么五年依止修学，养成正确的观念，叫见和同解。见和同解，再来戒和同行，基于任何人都得奉行的平等原则。所以任何人就是说，你是长老上座还是你是刚出家的，都一样，好，奉行平等的原则。大众的事，好，就是平等，好，大众的事由玩具升格的大众决议。什么叫玩具升格？什么叫玩具升格？大众的事由玩具升格，就是受具足戒的比丘尼，好，才有表决权。好，大众哈，有比丘尼大众呢决定，好，沙弥还不能决定哈。那么这个依事情的轻重有一白三结摩，一白一结摩就是一次说三次哈，或者说同不同意这样子啦。好，我们在立法院这样子哈，三读通过这样子哈，一次说然后三次问哈，或一白一结摩，就是无关大体的小事也要怎样一百向人说明。大众事情大家都知道哈，出家众的个人行动完全置于僧团中，哈，议事的表决常采全体通过制。我们现在议会是采多数决，可是僧团尽可能是采全体通过制的。当然有必要的时候也行什么黑白手，取决于多数。好，常采全体通过制，那有时候也行什么取决多数，有时候是取决多数哈。如果违反净化身心和乐大众的戒律， 就要什么？向大众忏悔。好，如果犯众戒，就要什么？接受大众的处罚，为大众做苦工。哦，比如说那个生产法，那就是要，啊、哦，这个处罚不是把你打，不是用打的，而是怎样？为大众服劳役。好、哦，那如果观念不正确的，甚至于怎样？不准他跟他交谈，好、哦，让他禁闭，好、哦，做一种处罚。好、哦，那是犯众戒。如果犯了不可忏悔的重罪，那就杀盗淫妄。就这样，不容许留在僧团。好、哦，用这样的一个制度来保持僧团的清净。僧团中没有领袖，没有主教。我们知道这个在西方宗教哈、哦、是有所谓的主教的哈、哦、领导者，好、哦、像教皇这样子哈、哦。佛教没有。好、哦，依受戒先后为次第。好，以受戒先后，受戒先后为次第。好，受戒先的就是什么？就是，好，为长，好为长。比如说年轻，但是他先受戒，那就是长。好，是以受戒的先后为次第。好，那彼此之间是互相教授。好，法的是互相教授，那有退心的要互相慰勉。好，结成一个和平等的僧团。好，所以呢，僧团的一个精神是什么？尊上座，上座就是戒腊高的。上座，好，是戒腊高的。那戒腊高的怎么尊呢？好，比如说就是在衣食方面的供养。好，比如说，今天有人要请我们这个道场呢，十个人应供，可是我们在座有25位啊，怎么办呢？那么就戒腊高的前10位先去。好，那下一次要请10位呢，那就从11号开始这样子排。好，在衣食方面，好尊上座。那在大众的表决方面呢，是怎么样？众大众取决多数，众大众。意识的表决是重大众取决多数。好，主德化是什么？在处罚方面不是体罚，而是一种道德的感化。哦，比如说为不跟他讲话啦，或是什么为大众做苦工，这都是出于一种道德的感化，善意的道德感化。哦，不是那种什么鞭打那种苦刑啊这样子。好，哦，这三个是僧团的一个精神。那么再来，利和同均。由于出家众的一切之生物都是起化而来，好，起化布施而来，好，所以呢，不管是团体的公有或是私人的，世尊依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制定生活的标准。好，那在这个下面就引了一段话，哈，他说：“论经济，有所谓的四方生物、现前生物。”众人共有共享之。好，四方生物，比如说什么？这个道场，一个道场，那就是属于四方生物，这是属于大家的，好，出家众共有的。现前生物是什么？那今天人家送了一篮的橘子，那就是什么？现前生。好，住在这边现在的僧众来分。可是释放生物就道场，那是谁？释放生的。好，众人共享之。好，亦随时随地而有别。好，那如法受别施别请，如受别施别使，就是啊，有些人就是特别有缘呐，哈啊，信众就特别喜欢供养他，哈，那只要是如法，可以受什么个别的布施或请。请就是请吃饭啊，布施就是要供养衣服啊，或者什么的生活的用品啊，好，如法的，只要如法就可以接受个别的布施或请客，哈，这样的一个私有经济，好，是标准而或出入其中，啊，就是要有个标准，比如说衣服3件， 好波，好三一一波，好这样的一个标准，好那多出来的啊要出入期间就是一个基本的标准，超标准之失误呢，深则公诸众，哦你多的你要的吧，你超过的你要的，公诸众要白众，要告诉大家我今天又多了一件衣服，好要公诸众，不得已不可以隐藏。死的话的呢，大分末尾生物就是大部分怎么样，除了一些小用品啊，就是比如说你生病啊，就给这些照顾你生病的这些人小的东西了、啊、那大的呢主要什么就属于生团所有啊，大分末尾生物这样子啊。那这是因为出家众呢，除了衣钵坐卧具及少数的日用品外，没有私有财物。好，寺院土地财物欠住众，合法下可以使用，而非什么现前身，是四方身。好，这些不动产是四方身。好，因佛法是超越民主国家的，好，只要具备身格的，从各处来的出家众，长久住下来就跟旧僧一样，好，所以生前所有物原则上是属于什么？十方身，十方身。好，这是有关于这个和合安乐清净。好，那么和合有所谓的见合同解，戒合同行同尊，好，然后呢利合同君，好，这个和合的本质。好，这样子做一些补充。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台湾因为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好，是一种中法制度。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读这些原典。好，导师他花了很多时间去把这个原来的精神给呈现。希望我们能够尽量的。出家众啊，基本上啦哈，在依据戒律是这样子啦。好，但是事实上中国就是就是在以前在大陆是嘛，叫云水僧呐、啊，出了家就到处去挂单呐、啊。其实这样子是不行的，好，因为你出家，你不是说，那佛陀不是当时那个弟子们就叫他们各自去弘化了嘛？那些都是阿罗汉，他就可以就是弘化。可是出家你要修学一段时间啊，你这种好，因为在家跟出家不一样，你生活的这种方式，好，还有观念，还有出家需要学习啊。是一个新的一个学习，所以要应该这样子。好，当现实是事实上没有，那为什么导师要把这个东西整理出来，就让我们去看原来应该是如何的啊。比如说像四方生物这些东西啦，哈，这个这种不动产是四方生物啊，但是在中国文化又有一些变质了。好，那这个但是就是说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那这个后面还会再提到。好，那今天这样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到这边哈。